迎收听 Bree 电台的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，我是茉莉，
我是白话。今天这期我们来聊聊 Product Hunt 上刚上线的一批新工具，从开源代码代理到卖 AI Agent 的专用电脑服务，还有本地会议记录工具，内容不少。
其中还有几款卖题应用，像是给截图做素材管理的 Kablo， 以及菜单栏直接送文件给客户的 Scar，都挺有意思。
另外还有面向 Windows 的免费剪贴板工具 EggDrop， 以及号称能替代 Overleaf 的 AI 原生 LaTeX 编辑器，我们慢慢聊。
今天找到一个很实在的 Mac 工具，叫 OMLX， 它把 Mac 变成一个完整的1000推理服务器，直接从菜单栏运行，能让 Clock Code 和 Cursor 的响应时间从大约90秒缩短到5秒左右。
这个提速靠的是持续批处理，还有一套跨内存和固态硬盘的分层 KV 缓存，关机重启也还在，所以代理不反复重算。作者说他是用 Swift 原生写的，不是 Electron， 走 OpenAI 2.0 开源许可， OpenAI 和 Anthropic 兼容的接口可以直接接进去。
接着看另一款开源 Mac 应用 Super Agent， 作者喊出的口号是给其余人的 Cloud Toad。 他按作者描述，在用户已有的订阅上本地运行 Cloud Toad，不需要账户、服务器、遥测或第二份账单，目标是把编码代理做得像 Mac 应用，而不是终端里滚动的文本。
Mac 应用、 iPhone 应用和它背后的中继服务器都用 MIT 协议开源，中继不持密钥，不存数据，也能用一条命令自托管。有意思的是，代理驱动的浏览器是用户自己已登录的真实浏览器，用户可以看着它操作，也能随时点几下中途接管。
社区里最大的分歧就在真实浏览器权限上，有评论者提得很具体，代理读收件箱和替你发邮件对他来说都是返回成功的工具调用，但只有发邮件那类会花掉你拿不回来的东西。他建议按操作而不是按网站设允许清单，让发送、发布、付费或删除这类点击回到用户确认。不过到底哪些操作会停下来问，目前还不清楚。 Aritai 是专门卖给销售 AI Agent 的公司的计算机服务，每个 Agent 每月$1起，每个客户分到一个隔离持久的虚拟机， Agent 能在里面用浏览器建文件、跑代码并保持状态。 Aritai 负责基础设施扩展和自动睡眠唤醒，目的是让公司不必自己养几千台虚拟机。
官方说唤醒大概一秒钟，内存文件和密钥留在原位，号称没有冷启动成本。但社区里有个问题还没被回答清楚，一次睡眠唤醒周期里到底哪些状态会存活？评论者说，如果浏览器配置 cookie、 本地存储和登录绘画都跟着虚拟机留下来，那才是核心产品。如果只有磁盘保留而配置被重置， agents 就得反复重新认证，账单上的美元会变成时间成本。 Upasa 是款本地会议记录工具，开发者的描述是，按下录制，麦克风和系统音频就在 Mac 上转写，按说话人区分，落进文档目录里一个可编辑的 Markdown 文件。作者明确说，没有云工作区，没有专有格式，没有订阅，没有账户，没有遥测，免费且永久跑在本机， MIT 许可。
选择它而不是 AI 会议机器人的一位评论者，理由是客户电话里会口头说出账号号码这类敏感信息，他不希望这些留在别人的云端转写历史里，本地磁盘上的纯 Markdown 是他唯一信任的格式。不过也有个悬着的问题，有人问他能否处理两个人同时说话，作者没回应，所以重叠语音的转写能力目前是未知数。最后这款叫 Kablo 是开发者 Rezi Agababa 发布的 Mac 截图素材管理器，针对经常存截图和参考图片过后却找不到的人。开发者的自述是，自己截图越存越多，需要时却很少能找到，他会把指定的文件夹变成可搜索的本地图库，自动监视文件夹，用设备端 OCR 提取图片里的文字并建本地索引，可以按识别文字、文件名、类别和应用名搜索。
作者强调，图片和识别出的文字不会上传， OCR 和索引都在 Mac 本地完成，不需要云端 AI。 商店隐私页也标注开发者不收集任何数据，不过这一点未经苹果核实。 版本记录方面，8月13日发布 1.0, 8月19日出了 1.1 和 1.1.2。1.1 版说是改进了复杂版面图片的文字识别和阅读顺序。至于非英文文字的识别效果，讨论里有人问过，但没有看到答复。
Etro 是独立开发者 Dependent 做的 Windows 剪贴版工具，免费开源，走 Apache 当 2.0 许可，可以从 DTAP 或者微软商店装。它平时藏在屏幕边缘，桌面那一片保持点击穿透，只有鼠标悬停过去才会弹出一个剪贴版架子。
它的核心卖点是拖放，而不是模拟粘贴。你可以复制文本、截图、文件或者链接，然后直接拖进任意应用，还能堆叠文件，固定长流的条目。开发者特意强调，用的是 Windows 原生拖放，不需要快捷键，没有托盘图标，不用账户，剪贴版历史也不会离开本机。
他做这个的动机很明确，微加微那个流程要反复复制、切换窗口、翻历史再粘贴，太断工作了。不过社区里有位用户反馈，截图反而是最容易被打断的环节，因为复制下一项的时候会覆盖上一张截图。他还问固定条目重启之后能不能保留，架子会不会重置，开发者到现在没有回应，所以固定条目的持久性还是未知数。Luffy AI 是 Mirpo 做的 AI 原生 LaTeX 在线编辑器，创始人叫 Shonan An， 定位是 Overly 的替代品，宣传说能让写作、审稿、发布到 ARSE 快十倍，功能包括起草和审稿，按审稿人意见修订，及时修编译错误，核实参考文献，还有生成 Beamer 幻灯片，支持不限人数的实时协作和免费的席位之外模式。
他自称过去15年用 Overleaf 写了十好几篇 AAAI、EMNLP、SRBARC 和 IROS 的论文，痛点主要是参考文献格式、协作反馈、编译报错和幻灯片。官网说 AI 审稿由八个读者过稿，三个模型互相检查，编译修复会以可去学的 diff 展示，消耗积分 starter 每月送1000几分。
不过有个已经测试的评论者说，它确实快，解决了多人协作，但第二轮编辑的时候还是去不掉首页那个 Murphy Guide， 而且 AI 聊天偶尔会用韩语回复。另一个评论者想要的更简单，识别目标会议的格式，然后自动重排参考文献，他说光这一条就足够让他买。W Motion Studio 是 W.AI 的创始人 Jensen 今天发布的 AI 工作区，给应用、硬件和新产品团队做发布视频用的。它的流程是描述你想传达的产品和信息，上传产品、品牌、界面这些参考图，再选动态风格、时长和宽高比。工具会用 AI 视频模型加动态设计技能，把需求变成完整的视频项目。
原型的说法是，多数 AI 视频工具擅长生成单个镜头，但发布视频需要清晰的叙事节奏、一致的视觉语言和排版。他也承认这是早期版本，目标是让以前跟高级 After Effects 工作流相关的质量和细节不用传统那套复杂度、时间和成本就能拿到，这些都属于制作者自述，不是验证过的结果。
评论区里有团队说，平时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屏幕录制。有独立开发者觉得它比 After Effects 的学习曲线直观多了。但也有没被回答的问题，几张截图加一句描述到底够不够，音乐和音效谁来处理，高峰时段渲染快不快，能不能处理自己的复杂 3D 素材，生成后能不能小幅编辑。还有个用户报告说，提交提示词和图片后被要求登录，登进来提示词和图片就没了。他也问是不是要买积分才能开始，目前都没有回应。SageCrow 是浏览器端的 AI 提词器，传统提词器得手动调速，他的办法是用实时语音识别，把你已经说过的字逐词淡出，文字始终居中，跟着你的说话节奏走。适用对象是 YouTube 创作者、演讲者、教育者、播客主持人和内容团队。
它支持60多种语言，同一个段落里混着用多种语言也行。内置视频录制器，可以在提词器里直接录，脚本叠在视频上或者用分屏布局，录出来的内容直接存到设备上，不会被上传，只有音频会流式传输去做转写。还有即兴模式，脱离脚本就停着等你，回来后重新锁定，就算跳到另一个段落也能找回位置。
定价只按实时麦克风时间计费，入门版首月$5，之后每月$10，含10小时， 创作者版首月10块，之后每月20含30小时，专业版首月25，之后每月50含100小时，另外有700字符上限的免费试用。创始人说自己申请加速器时录创始人访谈，被手动调速分心的不行才做的这个。需要说明 99% 的语音追踪准确率是厂商声明，不是独立验证。社区有人问极限模式是在句子中途接回还是等关键词，这个问题到现在没人答。哥是开发者自己建的 macOS 菜单栏文件交付应用，他说做他是受够 WeTransfer 链接没法追踪客户到底开没开文件，也不希望交付链接带着 WeTransfer 的牌子。你只要把文件拖到菜单栏图标，它就会上传并复制一条带自定品牌的链接，面板上能看到浏览和下载次数，
还有密码保护、到期控制、图片视频和 PDF 都能在业内预览。免费档$0永久免费，给一级字节存储3天过期 ,Chigart 品牌交付页。Crow 每月$8，按年付每年80省20%，包含100级字节、自有品牌、密码和自定义到期，还有浏览下载分析。再往上是1泰字节每月19，2泰字节每月39。
可用性上需要 macOS 14以上，通用版支持 Apple Silicon 和 Intel， 提供经公证的 DMG。开发者明确说，不走 App Store， 没有内购，也没有未选择加入的遥测。社区里有用户要 Windows 版，也有人追问，所谓追踪到底是区分链接浏览和实际下载，还是只显示打开了多少次？这一点还没有明确的答复。
IP My Build 是个给废弃项目的线上公募，专门收录坦诚的公开复盘。开发者可以花$12发布一份永久悼词，附上原始链接、项目死因、学到的一课，还有接下来在做什么。
洗这种的关键不是怀旧，而是把项目结尾变成可复用的资产。每一份纪念都有独立页面，访客可以留下的玫瑰，还有每周的荣誉排行榜，等于把告别本身当成一次发布。
对，而且浏览完全不需要账户。它的设计其实是给创始人一条通往下一章的路径。项目失败这件事本身被转成了一次公开的收尾，而不是静悄悄消失。
我们聊了怎么把一个开源 MIT 应用本地跑起来，让编码代理拥有电脑而不是终端，还谈起社区对真实浏览器权限的担忧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是的，感谢你的陪伴，我们下期见。